这里是 NOV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2月27号，公元2009年4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又一名西藏安都僧人被迫自尽，达拉喇嘛谴责中共判处三名藏人重刑。一名西藏商人遭中共公安残酷毒打和短暂拘押。流亡藏人烛光游行，要求中共重新审判被重刑的藏人。中国律师为西藏高僧被指控私藏枪战辩护。西藏纪实影片设置助理郭洛进梅护士。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又有一名西藏安都僧人被迫自尽，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年约40岁的西藏安都玛鲁热贡地区，也就是划分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县的一寺院僧人谢珠，本月2号左右在其僧舍中自尽。消息指出，该僧人自尽的寺院名称还无法做进一步证实，但确信是位于多瓦乡的塔江寺，当地另一名寺院称为彭雅寺。谢珠因为参与去年3月在热贡发生的示威活动而被当局拘捕，在被关押期间，他受到严重殴打和虐待。虽然之后获释，但在今年3月10日西藏抗暴日前夕，他被当局列入通缉名单中。为了逃避当局的通缉以及被捕后的酷刑折磨，他于本月2号左右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了解，谢珠曾流往印度，在南印度西藏甘丹强孜寺学习佛法，2006年途经尼泊尔返回西藏。
请继续收听由 NOV 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于今天22号在前往美国的途中，批评中共政府对三名藏人判处重刑，并表示中共政府面对人权问题的行为像个小孩。根据外电消息，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三途经日本前往美国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在日本奈良转机时向媒体表示，中共政府已指控涉嫌去年拉萨纵火案，对三名藏人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10年监禁。达赖喇嘛说，在这次审判中，中共政府隐瞒事实，因此要求中共政府调查真相，公布事实。达赖喇嘛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对这次判刑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这次判刑是政治操作，同时反映在中共的控制下，中国大陆根本没有公正的法治。达赖喇嘛还表示，中国政府在镇压西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面对人权问题时，其行为如同一个小孩，中国政府缺乏一个超级强国应有的道德权威。达赖喇嘛说，中国的军事、经济和人口力量已经提升，但却对小小的意义感到害怕。达赖喇嘛表示，中国政府经常逮捕持有不同意见的个人。他强调，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不需要害怕异议声音，应该对自己有信心。达赖喇嘛还表示，他相信虽然西藏人民很贫穷，但思想开放。他说，中国政府的其中一个弱点是不够开明，时常扭曲事实。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一名西藏商人因佩戴有达赖喇嘛相片的项链，遭到中共公安的残酷毒打和短暂拘押。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戈西莫伦他信引述经理科考消息向本台介绍说，长出西藏拉区地区经商的来自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县的西藏商人桑杰，日前因为在脖子上佩戴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相片的项链，遭到了中共公安人员的残酷毒打和短暂拘押，随后在多方人士的请求下获得了释放。据说西藏商人桑杰已经向当局上交了高额处罚金。莫伦达辛表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与近期在各县镇区域中成立专项小组，以根除淫乱， 打击非法为主题展开一项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行动。莫伦塔辛继续表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清礼于本月13号开始对西藏拿区地区巴钦县、索县和俾入县等展开调查。当时拿区县政府公安人员和中共驻京部队在当地开展严密的监控和搜查活动，防止在此前发生各种抗议活动。据介绍，中共政府近期透露，他们在西藏拿区地区以严厉打击涉嫌政治问题的违法音像出版物为名，对当地所有的商店进行了严密搜查，并查获了涉及达赖集团和淫秽色情内容的大量音像出版物。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昨天，中共媒体新华网报道有关去年参与西藏抗议活动的3名藏人判刑的消息后，数百名流亡藏人昨天晚上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纳萨拉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对这一非法判决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予以重审。昨晚的这一烛光游行活动是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会等西藏流亡社区的4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合举办的。数百名流亡藏人排着长队，手持点燃的蜡烛和被判重刑的3名西藏女青年的照片念诵经文，从上达兰萨拉车站到大城经院间展开了烛光游行活动。组织活动者之一西藏妇女会理事会成员丹增卓玛在大城经院举行的集会上发言时，对这一判决表示强烈抗议。他说，中共政府日前刚刚对5名藏人进行了宣判，其中对2名藏人被判处了死刑，这次又对3名西藏妇女进行重判，对此4个非官方性组织坚决反对中共的这一行为。丹增卓玛还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对藏人的判刑公开和依法化。他说，目前还有5000名左右的藏人在关押当中，他们也面临同样的判刑，因此现在到了我们要向国际各人权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组织进行呼吁的时候，借助国际力量促使中共对这些被关押藏人的判刑公正化。烛光游行活动的组织之一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在发言时要求中国政府对这3名藏人进行依法重新审判。他说，中共对被判重刑的3名西藏妇女并没有按中国法律中明文规定的那样拘捕的24小时内向家属通报发布逮捕令，宣判时允许自愿聘用律师等相关法律程序，而是任意进行逮捕和判刑。这3名女青年去年在西藏电视台上进行过报道，说他们对所犯错误供认不讳，中共时常称自觉承认错误，予以从宽处理，但是从这次的重判来看并没有从宽处理，因此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依法重新审判。此外，昨天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的报道中称，被判刑的3名藏人当中，被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的来自西藏日喀则萨迦县的彭吉是男性，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和境外西藏组织证实3名藏人都是女性。此外，西藏流亡政府今天发表新闻声明，对藏人遭重判表示深切关注，并呼吁国际社会对目前西藏境内的人权问题上给予实际帮助。此外，澳大利亚流亡藏人今天在首都堪培拉中国使馆前举行示威集会，抗议中国政府近来不断对藏人进行重判。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律师为西藏高僧被指控私藏枪支案进行辩护，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所谓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法院昨天开庭审理瀑布次仁仁波切的个案，院方指控他私藏枪支和炸药，而这两项罪名瀑布次仁仁波切均予以否认，并说明自己是被诬陷的。瀑布次仁仁波切的北京律师李方平昨天接受美联社的电话采访时说， 在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受到普遍爱戴与尊敬的普布次仁仁波切被指控非法拥有武器，但他坚信自己是被诬陷。由于今天在对此案进行开庭，当局加强了在当地的安全戒备，目前审判结果还没有公布。这是自去年三月西藏事件以来，当局首次对西藏宗教领袖进行审判，同时也是首次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案件中被指派律师和允许家人出庭。52岁的普布次仁仁波切是甘孜县旁仁寺（又称布荣郎寺）的寺主，他有很多华人信徒。他的拘捕与去年五月的抗议事件有关。当时他的寺院有50多名尼姑在甘孜县城展开示威活动，抗议当局血腥镇压藏人。数天后的5月18号，普布次仁仁波切在甘孜寺被警方拘捕。他的律师表示，他在被关押期间4天4夜遭受严刑拷打，并指出根据中国法律，刑讯逼供要求认罪是属于非法行为。在昨天的法庭上，普布次仁仁波切否认了当局对他的两项指控，并指出在他家中发现所谓的武器和爆炸物是诬陷。他的律师李方平表示，法院没有对武器和炸药的来源做调查。消息指出，由于当局担心对普布次仁仁波切的审判引发当地民众的大规模示威，因此在法院周围以及在甘孜县镇部署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戒备，并加强交通管制。普布次仁仁波切的代表律师李方平是北京知名的辩护律师，他表示，如果普布次仁仁波切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他将被法院判处5年到15年徒刑。李方平还担心这一判决将在当地引发进一步的动乱。据消息人士透露，普布次仁仁波切的7名家庭成员出席了昨天的审判，其中他的妻子一直在法庭上悲伤流泪。李方平律师表示，他担心审判迟早会通过。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纪实影片摄制助理郭洛进美获释，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报道。
西藏影片远离空居的摄制助理郭洛进美于金日响当局上校出发境后获得释放。舍里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记者协会对中共政府的这一举动表示欢迎，并呼吁释放其他因发表言论和撰写文章而被捕的藏人。西藏记者协会副会长敦柱扎西向本台介绍说，西藏记者协会欢迎中共政府释放西藏影片远离空居的摄制助理郭洛锦妹。郭洛锦妹和西藏作家兼自由记者耿嘎仓央于今年3月17号在西藏安朵拉布楞寺院中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强行拘捕。当时西藏记者协会就发布新闻声明，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关切和担忧，并呼吁国际社会促使北京政府立即释放影片摄制助理郭洛锦妹和西藏作家耿嘎仓央。敦柱扎西表示，
我就赞许那个三个同学做几年，你这个叫他们克拉恰的松露当啊，请不客气那个年龄了点年呢，可陈康那里就刚跟西藏马车用着等。
西藏记者协会方面了解到，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释放了西藏影片摄制助理郭洛锦妹，并认为这是西藏记者协会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成果，并得知郭洛锦妹在被监禁期间没有遭受像以前一样的毒打和折磨。这一现象表明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共司法部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敦柱扎西还表示，虽然中共政府释放了西藏影片摄制助理郭洛锦妹，但依然有很多西藏作家被关押，因此西藏记者协会方面再次呼吁联合国维修的国际社会、记者无国界组织和各人权组织共同持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被判刑或关押的西藏作家卓玛甲、耿嘎仓央、贡曲彩佩、卓尔茨申和西藏影片远离空寂的主要制片人敦柱旺庆，公开他们被关押的地点等具体情况，同时要求中共政府对西藏女作家加扬基和韦瑟给予更多的生存和写作空间。西藏记者协会还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国际媒体记者自由进入西藏展开实地调查，了解其真实状况。敦柱扎西说，如果中国政府将允许西藏记者协会代表参访西藏或中国，西藏记者协会方面随时都有充分的准备。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林。